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同修在修炼路上奋起直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0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小时候家里就有得法的环境，可遗憾的是，我2021年才重新走入修炼当中。正式开始修炼后，认识了我的丈夫同修，从此在修炼路上，我有了共同提高、共同精进的伴侣。一，突遭冤狱，难中磨练人心。我和丈夫每天在周边各大小区把真相资料几乎发遍了。自从走回修炼后，我心里总有一个执着，总觉得自己进门太晚，怕时间来不及，怕圆满不了，怕完成不了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发资料时都是带着很强的做事心，每天像机器一样不让自己停下来，带着如此不纯的动机去做助师正法这件事，在神圣的势力掺杂了这么多人心，导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们在发真相传单时遭人举报，被警察跟踪，绑架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一年多的时间。被抓之后，我一直不配合邪恶，不告诉他们姓名，邪恶用人脸识别，识别了三次也没识别出来，他们问我手机密码，我也不说，恶警就踢我的膝盖，扇我嘴巴子，我就大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被送到看守所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正好就睡在了一个同修旁边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逆境中给我安排了一个同修鼓励我。有了同修的帮助，我很快从失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，开始给看守所里的人讲真相。后来有人把我讲真相的事报告给号长，号长让人监视我，不让我跟别人说话，但我还是利用机会给身边的人讲。接着举报我的那个人因为跟另一个在押人员吵架，被号长骂得很惨，在屋里处境很艰难，他家里一直没人给他存钱，也没人管他，他自己一个人在角落里大哭着说不想活了。我没有怨恨他之前举报我，过去拉着他的手安慰他，他被感动了，后来再没到号长那举报我讲真相的事。我被调走的时候，他还告诉我，到那个屋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后来我被调到了另外一个过渡号，遇到了一位得法多年的老学员，我们在一起待了3周的时间，一起背法。同修阿姨每天练功的行为鼓励了我，我在号子里也开始练功了。我每天和同修阿姨坐在一起背法，交流心得。刚开始管事的不让，要把我们分开，让同修阿姨坐到旁边去，阿姨不去，又叫我坐到旁边去，我也不去。后来号长说，他俩想挨着就挨着吧。本来在看守所规定，练法轮功的人是不许坐在一起的，结果后来再来新人，号子里的人 都让我们俩必须坐在一起，不能分开。我那时还没有钱卡，在里边什么吃的都没有，同修阿姨就把自己买的吃的都分给我一半。我知道是我之前太挑食了，我要放下口欲的执着。刚开始进去时候，吃馒头、大菜汤吃不进去，咽下去竟然吐在自己饭盒里。后来我慢慢适应了看守所里这种餐食，再后来丈夫的家人给我存钱了，我自己在里边也能买东西了。接着拆号子，我和同修阿姨就分开了。我明白是师父让我自己走出来一条路，不能让同修阿姨一直带着我，我也要放下依赖别人的这颗心。后来我被调到了固定监室，我一个人依旧坚持练功，而且不被监规。屋里管事的说要给我报告给队长，我说大法弟子连死都不怕，还会怕你告诉什么队长吗？他说好，你牛。没过多久，队长来找我谈话，那时我还有争斗心，没谈两句因他诋毁我的信仰，我就与他喊了起来。后来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结果队长就开始找人取来械具，就是手链脚链在一起的，戴上械具后无法直立行走，连上厕所都受限制。就这样我被戴上了重刑链。我回到监室后，屋里在押人员看到此情此景，吓得不行，都不敢与我接触。正好赶上开封场，我在封场大喊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藏字石真相，讲了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，最后在四次大瘟疫中灭亡的故事，还有善恶到头终有报等等。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声音响彻云霄，我觉得把能喊的真相都喊得差不多了，就停下来了。我被带上铁链当天中午，其他在押人员都午睡了，我没有睡，坐在床铺上立掌发了一中午正念。午休后，广播里突然说让三针疫苗都没打的人出去集合，广播点了好多人的名字，其中有我，我还听到了同修 F 阿姨的名字，我就出去了。结果出去之后，我就看到了 F 阿姨，我知道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他看我戴上链子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是因为练功吗？我哭着说是。他告诉我不要用争斗的心和他们对抗，要慈悲地对待他们，还鼓励我上午在封场真相喊得很好。他监室里的人还说这一看就是有文化的，人家喊得真有道理呀。我们在下楼的过程中，因为我被穿链子走不快，阿姨就在旁边扶着我，队长在前边喊后边的快点走，我的争斗心又起来了，大声喊我穿链子呢，走不快。其他在押人员鸦雀无声，所有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。队长走上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扇我耳光。这时阿姨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抓起队长打我的那只手制止他，说不许打人。大家都等着队长骂他，结果队长一句话没说，竟然灰溜溜地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被点醒了，为何阿姨不被监规，每天在监室里练功都没事，而我却因此被穿上链子了呢？为何队长敢上来扇我耳光，他抓住并制止队长，队长却不敢说他一句话，而是吓得灰溜溜逃跑了呢？因为他思想在法上，旧势力不敢动他，而我表面行为虽然不配合邪恶，可却对他们有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所以换来不同的结局。我突然想起来 之前屋里管事的让阿姨被监规，她虽然内心坚定不备，但并未与他们产生对抗情绪，笑呵呵地说背不下来。后来对方妥协了，说你就背三条就行，他还是笑呵呵地说背完三条还有五条，背完五条还有八条。最后那人不让他背了，此事也不了了之了。而我当时的做法，表面看起来是不配合邪恶，其实心里已经和他们完全对立起来，没有用善心慈悲心对待那些所谓管事的人，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救度的对象。和阿姨见面回来之后，我情绪稳定了很多，开始更加深入地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为私的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面子心等等。由于我带谢具，上厕所、洗头发都不方便，屋里有好心的在押人员主动帮我洗头发，上厕所帮我脱裤子、提裤子，还有帮我洗袜子的。我很感谢这些有善根的人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提供的帮助，想着我一定要救他们。我心里知道，师父是不会允许他们一直给我戴链子的，只要我在法中归正，就会给我拿掉的。但这几天中，情绪也是反反复复，一会儿在法上想，一会儿人心又冒出来。九天后，机会来了。队长问浩长，我这几天在屋里怎么样？浩长说挺好的。队长告诉浩长，让我写个检讨书。听到这儿，我就来了思路。我想，一定要借此机会，赶紧跟队长讲真相。我心里坚定地认为，只有给他讲清真相了，我才能在法上堂堂正正地闯过这一关。于是我拿起笔，开头写了：队长，对不起，那天不应该没说几句就跟您喊起来。我的师父要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没做到善，更没做到忍。那天听到您说，您接触的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做得很好，有在押人员没钱帮人家刷卡的，人都特别好，没有像我这样还没说几句话就喊起来的，我听了真的很惭愧。紧接着我就把我们全家人怎么得法、得法后如何受益的，还有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大法弟子无私的帮助我们，以及我们家屡次被迫害的经历等等，一共写了六页。其他在押人员看了都说不行，说我不能再写关于大法好的内容，问我还想不想摘链子了。我不为所动，心里十分清楚，我只有证实大法的美好，让队长明白真相，我才能在法上过关。我的信交上去后，队长找我谈话，第一句话便说，我看了你写的信了，很真诚，包括你和你们家学了法轮功后怎么受益的过程，我们不是铁石心肠，看了也不是不感动。接着队长就把链子给我摘了，摘下来后还帮我揉了揉乐红的手腕。从那以后，队长对我的态度彻底变了。紧接着考验又来了，一个在押人员跟我说，队长让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写个保证书，办案单位就能放你出去。我犹豫了片刻，便坚定地对他说，我是不可能写的。另一个在押人员见此情景劝我说，你年纪轻轻的在这里耗着干嘛呀，先写了出去再信呗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考验我在所谓自由的诱惑下能否坚定我的信仰。我回复他说，在里边的人谁都想出去，当然我也想，可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是还学过一篇古文，里边有一句话，生 亦我所欲也，亦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我信仰的就是真善人，怎么能为了眼前的自由背弃自己的信仰去做不真的事呢？再说，为什么其他在押人员写个保证书，他们都不会同意放人，唯独对法轮功学员如此呢？假如你杀了人，能说写个保证书，保证以后不杀了就放你吗？假如你贩毒了，能说保证以后不卖了就放你吗？为什么唯独对法轮功学员，只要保证说以后不练了，他们就同意放人呢？这不恰恰说明我们没犯法吗？共产党管天管地，还企图管人的思想，想把一个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转化到哪儿去呢？他们见我如此坚定，便不再说什么。之后，他把我的态度回复给队长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在里边的这段时间，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新性观，有在押人员指着我鼻子骂我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讲理，为我打抱不平时，那种屈辱感对我而言犹如胯下受辱一般。可我牢记师尊的教诲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出自转法轮。还有一个诈骗犯经常在里边欺负人，也常找我的茬儿。后来他生病时，所有人都看他笑话，甚至骂他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替他值日，而我却站出来说，今天我替他值吧。管事的人都觉得他曾那么找我茬儿，现在我竟然还能站出来帮他干活，感叹了一句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后来那个诈骗犯也感动了，开始让我教他背师父的诗词，他背下来十几首，而且还三退了。他说，我下监以后还要找你们的人教我继续背诗。还有一个70岁的老奶奶，看了我写的上诉状后问我，你这么写就不害怕吗？我说，不怕。他说，你在看守所里还敢跟共产党对着干，我真佩服你。你说的这些真相，以前我全都不知道，出去后我也要替你们宣传。二，出狱又遇考验，修炼路再精进。冤狱结束后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父亲又被绑架了，而且还不知道人被关在哪儿。我和丈夫安顿好这边的事，就赶紧回去看父亲。后来打听到，父亲已经被送到监狱里去了，而且还被关在禁闭室里，因他在里边不放弃信仰，还一直练功。后来我和丈夫见到他，他在里边这段时间还出现了病液反应，我们每天帮他一起发正念。结果到了第二个月会见日的时候，一个在里边管事的警官就不让我们会见了，说监狱有规定，不转化就不能会见。我心想，他说了不算，师父说了算。于是我打了各种投诉电话，举报他们违反监狱法第四节第48条，而且告诉他们不管什么内部规定都不能和宪法相违背，否则就是违法的。最后城郊检察院接了我的举报电话后说，会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让我可以过去正常会见。于是我和丈夫到了会见日第一时间去看我爸，我们早早就去了，结果监狱拖了一上午，上午会见的全都走了，下午的都见上了，还没让我们见。我去问窗口，他告诉我，上午监狱内部开会来着，讨论让不让我们接见的问题，十分钟前刚接到电话说可以见，让我们回去继续等着吧。我们回去又继续等，等到了下班时间，一共等了4个多小时， 最后才见上，而且狱警来了，第一句话就问我丈夫，你练法轮功不？丈夫毫不畏惧，坚定地说，练。狱警接着又问我，你练不？我大声地说，练，但是这与我们本次会见内容无关。另外空间的邪恶，看我们丝毫没有害怕，而且如此坚定的态度，这个空间的警察马上态度就缓和了，没再多说什么。但由于我们接见的时间已经到了下班点，只让我们匆匆会见了10分钟就结束了。回去后，我又给城郊检察院打电话，说明会见时间被拖延了4个多小时，包括会见时间不足的问题，而且由于严管，不让他在里边买刮胡刀。结果从那之后，每次去接见父亲，里边很快就把人带出来，再没被拖延过，刮胡刀的事也解决了。由于父亲被绑架，奶奶没人照顾，我和丈夫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前段时间，社区又几次三番来家里找我和丈夫，之前两次都是丈夫出去应付的，我没出门跟他们打照面。后来他们又给丈夫打电话，问我现在的联系方式和工作地点，我没让丈夫告诉他们。一天，社区人员又打丈夫手机，打了几次我们也没接。奶奶知道后就说，再来电话你就接，你总不接，他还以为你心里有鬼呢，你啥也没干，怕他啥呀？他还敢来抓你咋的？我一听，奶奶一个不修炼的常人都能说出这种话，一定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弟子。于是我想了想，决定变被动为主动，主动去找社区人员跟他们讲真相。和丈夫商量后，他也很认同我的想法。当天下午我们就去社区了，结果刚到社区坐下来，还没等说两句话，社区有个女的就开始坐在那儿给我们咔咔拍照。我看到后大声制止她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在侵犯我的肖像权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删了。结果一旁的工作人员也跟她说，你赶快删了吧。她马上说，好好，我现在就删。接下来两个工作人员说，咱们到里边来吧，里边没人打扰。到屋里后，我开诚布公地说，姐，听说你几次三番来家里找我，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用意。她找借口说，啊，我来看看你奶奶。我说，你看我奶奶为什么总要打听我的私人号码和工作地点？他一看搪塞不过去，就说是领导让他找我的。接下来我表明我的立场，我们只是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被过多的关注和打扰。我知道你也是上旨下派在做你的工作，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1厘米。接着我给他讲了柏林墙的故事，还有自古君王暴政就开始天灾人祸盛行这些实例，现在瘟疫迟迟不消退，就是老天在警示世人等等。临走前我笑呵呵地和他们说，其实我也挺理解你们的，不是你们想来我家，是领导指派给你们的工作。今天你们可以把我的话转达给领导，如果有必要，我可以跟你们领导再谈。他笑了笑说，好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没上门骚扰过我们。这一路走来，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没有法的支撑，弟子无法走到今天。弟子唯有继续完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方能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。不论前方还有多少荆棘，弟子一定兼修到底，对大法坚定的心永不变。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莲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